Many voices from the world.
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里，有许多声音告诉我们，要以快速的步调过生活。永远有事情等着我们去做、去完成。然而，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都需要有个平安、宁静的藏身之处，让我们能够休养生息、调整步伐、恢复活力，为将来的压力做好准备。带给我们那种平安的理想处所，就在我们自家的围墙内。那是我们以尽一切所能，以主耶稣基督为中心的地方。有些家中的父亲是配称的圣职持有人，配偶是位忠信尽责的母亲，他们携手在正义中带领家庭。许多家庭的情况则不然。不论你的情况如何，你都可以在家中和生活中以主耶稣基督为中心，因为他是今生真正平安的源头。你所做的每项属事或属灵的决定，务必都要依照救主的期望而行。当你的家是以他为中心的时候，就会有平安和宁静，家中就会充满一种安心的气氛，而所有住在其中的人都能感受到他的爱。这样的忠告能否实现，不仅有赖肩负领导责任的父母，子女也要为改善家中以基督为中心的情况负起责任。父母要教导子女辨认他们自己的行为如何影响家中的每个人，这是很重要的。当子女体认到无论行为正义与否，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时，就会逐渐成为神国中值得信赖的公民。我确信你可以看出那些让家庭以救主为中心的基本原则。先知劝告我们要每天做个人和家庭祈祷，每天进行个人和家庭的经文研读，以及每周举行家人家庭晚会。这些是打造以基督为中心的家庭所不可或缺且举足轻重的梁柱。要是没有定期去做这些事情，就很难找到引颈期盼的平安和遮蔽世上风云的避难所。要服从先知的教导，那是基督要你遵行的事。不要走捷径，而舍弃可靠的福音原则，远离未来的幸福，还为此找借口。要记住，小事能成就大事。看似微不足道的轻率或疏失，则可能招致大麻烦。更重要的是，简单持之以恒的好习惯会为生命带来丰盛的祝福。你们初级会的儿童们、青少年组织的男女青年们，以及目前正在传教的中信传教士们，你们现在所做的许多事情比我在你们这个年纪时所做的更有成效。你们已在前身证明自己英勇、服从、纯洁。你们在前身努力培养才华和能力，准备自己在面对城市生活时具备勇气、尊严、荣誉和成功。不久以前，你们带着所有那些非凡的能力和无尽的潜能来到这世上。然而，你们身处的这个环境有着真正的危险。倘若你们屈服于周遭魔鬼所策动的污秽事物，你们优异的潜力和能力可能就会受到限制或遭到摧毁。不过，撒旦并不是救主的对手。 撒旦的命运早已注定，他知道他已沉沦，但他想尽其所能把许多人拖下水。他会攻击你的弱点，试图毁坏你的良善和能力。你要留在主的这一边，这会让你百战百胜。你们居住的这个世界，科技的发展突飞猛进，对于我这一辈的许多人来说，要跟上科技的脚步是很费力的。而这些科技的发展是福是祸，端看你们如何使用它们。当我们了解科技并用于正义的目的时，科技就不会是一种威胁，反而能增强属灵方面的沟通。举例来说，我们许多人都有能放进口袋的个人电子装置，我们很少不随身携带，我们可能一天要用上好几次。不幸的是，这些装置可能成为污秽和浪费时间的来源，但只要我们有节制的使用，科技可以是保护我们不受社会邪恶影响的工具。几年以前，谁能够想象得到完整的标准经典和历年的总会大会信息都可以装进口袋里？光是把它们装进口袋里并不能保护你，但若是在每天宁静的时刻里加以研读、沉思和聆听，就能增强我们透过圣灵所做的沟通。要以明智的方式运用科技，在你的电子装置上将重要的经文画记下来，并且常常温习。如果你们年轻人复习经文的频率能像你们当中某些人传简讯那样频繁的话，你们很快就可以记住上百条经文章节了。在你们需要的时刻，那些经文会成为圣灵给予你灵感和指引的有力来源。在我们努力使救主成为家庭的中心时，很重要的事情是，我们要尽一切所能邀请圣灵温柔指引的影响力进入我们的生活中，遵从圣灵的提示行事，更能够巩固我们。只要你努力服从并且为人服务，必有更大的平安临到你。许多自认才能贫乏的人，谦卑慷慨地运用他们的才能造福周遭的人群。自私是大邪大恶的根源，而治愈大邪大恶的良方，就是救主一生所树立的榜样。他让我们看到如何在生活中专注在为人无私的服务上。我在人生中学到一项屡试不爽的真理，后来我了解到那其实是个颠扑不破的律法，阐明了服从和服务与神的大能之间的关系。当我们遵守主的诫命，无私地为他的儿女服务时，自然就会获得从神而来的力量。这力量让我们能做到超乎自己力量的事情，我们的见解、才能和能力都会因为获得主的力量和能力而得以扩展。他的能力是建立一个充满平安的家宅的一项基本要素。当你的家是以救主为中心时，它自然成为一处避难所。这不仅对你的家庭而言是如此，对你身处艰困困境的朋友而言也是如此。他们在你家中所感受到的宁静会深深吸引他们，要欢迎这样的朋友到你家中。他们在以基督为中心的环境里会成长茁壮， 也要与子女的朋友成为朋友，要成为他们配称的榜样。我们能献给世人的伟大祝福之一，就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家宅所带来的力量。在这样的家中，会教导福音，遵守圣约，并且充满爱心。多年以前，在一次传道部拜访之行结束后，那人金尼和我谈起他遇到的一位长老。金尼问起他的家人，让金尼惊讶的是，他说他没有家人。他进一步解释，他出生后，母亲就将他交给政府抚养，他的童年是在一个又一个的寄养家庭中度过的。他蒙福能在青少年时代找到福音，一个充满爱心的智慧大家庭，帮助他有这个机会出来传教。后来金尼向传道部会长的妻子问起这位美好的长老，他得知在几个月前，这位长老因为生病的缘故，在传道部会长寓所里住了几天。这段期间，他和他们一起开家人家庭晚会。在这位长老康复返回传道区之前，他询问传道部会长，在传教结束再回到传道部会长寓所暂住时，他能否待个两三天？他想要观察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家庭会是什么样子。他希望将来自己的家庭能像他们的家庭一样。你们要尽一切所能来拥有这样的家，要伸出援手帮助身处困境的人，成为一位真正的朋友。这样持久的友谊就像沥青一样，会填补人生当中的坑洞，使我们的人生旅程更为平顺愉悦。这样的友谊不应该用来获取个人的利益，而应该是值得我们珍惜和分享的宝藏。如果有人需要这样的经验来巩固他们，你要欢迎他们到你的家中。若你们深爱的家人做出许多错误的决定，我最后想要提供一些想法。这样的情况会使你们的耐心和耐力备受考验。我们需要信赖主，信赖他的时间表，相信我们的祈祷和援助都会有正面的结果。我们要尽一切所能去服务造福他人，并在一切事情上温顺地体察神的旨意。我们要运用信心，并且记住有些事情必须留给主来完成。他邀请我们在他的跟前卸下重担。我们若有信心，就可以知道这位迷途的家人并未被抛弃，却在慈爱救主的看顾之中。要看出别人的良善，而不是他们的污点。有时候，一个污点需要适当的关注才得以洁净，但我们始终都要专注别人的优点。当你觉得只剩下一丝希望，其实那不是细如丝线，而是像巨大的连结链，像救生圈一般巩固你，提升你。它会带给你安慰，让你不再恐惧。你要尽力过配称的生活，要信赖主。我们不需要担心是否有办法同时做到主劝告我们做到的所有事情。他说过，凡事都有定时，都有定期。为了回答我们诚心祈求指引的祷告，他会在我们人生的每个阶段应该重视的事情上指导我们。我们每次跨出一步，就能学习、成长，变得像他一样。我见证过服从的生活，稳固扎根于耶稣基督的福音当中，会为我们的家提供最可靠的平安和庇护。我们仍然会有许多挑战 或心痛，但即使是在忧患之中，我们仍可享有内在的平安和全然的幸福。我见证耶稣基督的赎罪是那丰盛平安的源头。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